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13年5月25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我是张云清。今天的时事焦点我们关注，陈光诚表示中国尊严的最大损害者是中共自己，六四枪响之后中国人是否再也不能上街，德国议员称我们无法再负担得起对中国的无知，资深媒体人高于被限制出境，评论缘何现在才动手，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据路透社报道，在昨日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陈光诚身为中国公民，他应该知道在海外如何维护国家尊严，尽到公民的责任。陈光诚回应，中国尊严的最大损害者是中共自己。
据路透社报道，5月23日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发布会上，有媒体记者就旅美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近日即将访台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陈光诚身为中国公民，他应该知道在海外如何维护国家尊严，尽到公民责任。外交部官网上并未将此段话实录于当天的发布会内容中。继四月底陈光诚和妻子袁伟静访德后，他们日前刚刚结束与欧盟、欧洲议会和英国上下议院关心中国人权的议员的交流。英国议会也将旨在彰显人的生命、尊严和人权的第一枚威斯敏斯特奖授予了陈光诚。在此次行程中，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共当局打压人权人士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也敦促欧盟国家限制中国的迫害人权的官员入境，即推动欧盟和北京方面人权议题对话由闭门转向公开。陈光诚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他入狱期间，出狱后被软禁在家中及逃出东施谷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欧盟外交官曾在2010年前往东施谷探望陈光诚，遭到看守的殴打和驱赶。外交部对外坚称没有此事，以及陈光诚是自由的，因此陈光诚认为一个撒谎成性的外交部没有资格对他做出要求。
中共的这个外交部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无耻部，赤裸裸的无耻部。那么我当时被绑架的时候，被这个非法拘禁，被失踪的时候，国家在哪里？我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国家在哪里？那么你去年你中共也面对美国的谈判代表，也面对我的时候，你们曾公开的承认说我的公民权利受到了侵害，受到了虐待，可是你们承诺的调查又在哪里？他要不要脸？我觉得他们现在给我提这种要求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无耻，而且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啊！你凭什么就要求我在说话上应该考虑你？我可以考虑国家，但我不可以考虑你共产党。
陈光诚认为，当中国当局非法拘禁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当他们用迫害、高压的手段使公民失去自由甚至尊严时，才真正损害了国家尊严。
我们的祖国创造了历史悠久的文化，关键是现在整个祖国被共产党挟持着，谈祖国尊严最大的损害者就是你中共自己。
陈光诚也认为外交部的发言透露出强烈的信息，这也是中共在他的个案上定下的基调。在这样的基调下，自己的家人被当局变成胁迫他不要发声的人质，持续不断地受到骚扰和报复，但他选择继续发声。
我只要说的是事实，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改变。
六月份陈光诚将到台访问两周时间，并将在立法院发表演讲，其后将到菲律宾领取拉蒙麦格塞塞奖。
六四24周年临近，中国民间发起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5月21日，广州三名市民向当局提交纪念六四集会游行申请，遭当局问讯和威胁。评论人士认为，六四枪响定下了中国人不能上街的规矩。
据维权网等媒体报道，六四24周年临近，官方依然未有解禁迹象。与之对应的是，民间开始发起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5月21日，广州市民徐向荣在网上公布消息表示，5月22日他将和另两位公民李维国和李文生向警方提交六四集会游行申请。当天在越秀区递交申请时，有关人员受理并称6月2日给予回复，而当天为星期天，一般而言公安机关不会上班处理公务。5月22日中午12时左右，徐向荣被国保带走喝茶及遭到警告。徐向荣曾因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当局判刑。5月24日，广州律师唐晶玲在网上发布消息，5月23日下午，徐向荣和李维国被警察带走，李文生消息不明。目前徐向荣被关押在海珠区龙凤派出所。德国之声打通派出所电话，当值人员表示徐向荣正在被问讯中，但拒绝告知理由。
啊，有啊，如果你要了解情况你直接过来，我在电话上我们不方便说话。
今年两会前夕，123名天安门母亲成员曾就一直悬而未决的六四死难者问题发出了公开信，敦促中国政府对这个政治问题做出法律上的公正处理，并公开交代此事。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如果平反六四，将为其执政加分，但迄今为止未见官方任何平反迹象。中国各大网络上，六四也依然为敏感词。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张先玲和王范帝夫妇早前将六四事件中遇难的儿子王楠的遗物，包括遇难时佩戴的头盔、眼镜、横幅标语、绝食证明、死亡证明、火化证明等转交给香港智联会，并在六四纪念馆中对外展出，希望民众一起见证六四屠杀历史。王范帝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当局对他们的监视稍加放松，他们也于日前向当局提出不要像以往一样干扰他们对六四死难者的纪念。负责监管他们的国保人员答应向上级转达该诉求，但王范帝对此不抱更多希望。
我们已经找他谈了一次，就是今年六四的祭奠，希望他们不要再那样往念的老干扰我们。那么他答应就是把这个意见往上反映，结果不好说，现在都是未知数。因为我们这些人都估计上也都知道，都是死难的家属，你把我孩子打死，你还要迫害我们这个家长的话，那么你连狗都不如。
王范帝也认为当局丝毫未现平反六四迹象，因此对公开的游行申请肯定不会批准，但天安门母亲群体依然向当局坚持提出诉求。
但是我们就始终是六四的方针，搞清事实的叫真相，第二个是赔偿，根据国家的法律，第三个就是问责，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这就是我们的诉求，很清楚，就要求你对话。你把我儿子怎么打莫名其妙你打死的，你都跟我交代清楚，你是根据哪条法律把我儿子打死，你跟我有个交代。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普作为八九一代曾亲历六四，他回顾当年至少有百万人走上了北京街头，这些热血沸腾的人群在开枪之前对整个国家和中共领导还抱有善意想象，一声枪响打碎了人们所有期待，而当今警察带走和问讯申请六四游行集会的人依然是六四事件的延续和后果。
申请这个去纪念六四然后被抓起来，它是六四事件的一个直接的后果。为什么是直接后果呢？六四发生的时候，六四发生当天我也在，当时的情况是街上有的时候多达100多万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政府会开枪，因为他们是和平示威，这个宪法这个里面明文规定这个人民是有这样的权利的，没有一个人相信政府会真正开枪杀人。那么六四之后 后果是一旦开枪，人人都相信这个政府，只要你去上街，他就会抓你，他就会开枪。那么政府呢，他自己也从此以后也立下了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是人民去抗议，哪怕是和平的，哪怕是合法的，他也要去镇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还生活在六四阴影当中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
鲍普也表示，就目前中国官方表现，他对平反六四不抱任何希望。
德国绿党议员冯·克拉蒙用现身说法表示，非常有必要鼓励更多的中国问题专家进入德国政府机构工作，同时也必须加强德国的中文教育，否则中国已经不愿意再认真对待德国。
您正在逐渐成为德国绿党的中国问题专家，为什么尤其对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感兴趣呢？
这其中的原因非常明显，从十五二十年前开始，中国就不断地对外开放经济，也许以后也会在政治上有所开放，有所改善，并承担起经济和政治上的责任。我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中国的发展，所以也非常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您提出了德国政府以及各大党派非常缺乏与中国相关的专业知识，表示我们无法再负担得起对中国的无知。您是怎样发现德国政府这方面的缺陷的？
我观察到，从中国到访德国的代表团以及德国派往中国的代表团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人从来都是有备而来，对所有的细节都非常了解，无论是在经济政策方面还是在社会政策方面，他们的背景知识都非常充实，对国际社会上的最新动态也非常了解。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对中国的认识经常是十分有限的，这体现在对历史以及中国社会当前热点话题的了解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敢于给中国提出建议，还是认为中国和我们之间有一定的差距，认为有必要向中国解释世界的游戏规则。我觉得此类做法已经不再恰当。
在这方面，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我只对事不对人。我了解到，当部分德国联邦部门或各州政府部门的代表去中国访问时，他们的准备工作有时做得非常糟糕，以至于中方伙伴说，你们其实不用来了，整个事情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发现你们的专业水平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应邀访问中国央行的德国金融机构的代表也曾留下过类似的印象。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这几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对中国共产党内研究德国问题专家的数量和水平感到印象深刻，其中甚至有15至18人对德国绿党内部的情况非常了解。我们可以用德语畅所欲言，我不是说这样有多大的必要，但这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和其他议员在2012年年底向德国政府递交的一份申请文件中提出，应该大力扩展德国政府对中国的专业认识。该文件呼吁应该鼓励更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联邦部委、外交部以及其他与外交有关的政府机构任职。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发出这一呼吁的呢？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如果我们不能专门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准备的话，中国方面已经不再愿意认真对待我们。我认为不能把这些个案单独看待，而是应该采用长久的策略。我们需要更多了解中国的人，我不是说这些人就应该缺乏批判性，甚至成为共产党的喉舌，正相反，他们必须保持批判的精神，但是这种批判精神应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让他们能够向正确的人提出建设性的观点。总的来说，虽然中文对于我们来说很难，但是考虑到其重要性，我们还是必须应该掌握中文，在教育体制中加入中文教学，也许不用在小学，但是在中学里，中文应该成为一门可以选择的必修外语课。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不足， 几乎没有什么中文教师，也几乎没有学校提供中文课。另外，我们也需要更多大学生把中文当作第二选修方向，结合专业课程的知识，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历史学、法学以及其他自然学科。我们在这些领域必须融合中文教学，才能避免出现一方面只有汉学家，另一方面只有专业人员的局面，实现中文与专业知识的融合。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培养会说中文的记者。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社会讨论的热点，只看二手材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呼吁给记者中文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用中文关注中国。第三点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对中国的待遇。我们在德法关系、德美关系、德俄关系上都配有专员，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委任一位德中问题专员，长时间关注并处理德中外交关系。德中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但我希望德国人能够在保留并壮大我们批判能力的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往来。
有人对欧盟提出批评称，他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策。那么您所说的德国政府在与中国相关专业知识上的缺乏，是不是在欧盟的层面上也有所体现呢？
欧盟的情况更糟，因为那里从政策层上就没有和当今的中国用适当的方式打交道的愿望。我们在此所面临的问题严重。我们在欧盟的外交部门中有一位完全忽视中国人权问题的主管，在我们所看重的问题上，包括人权对话、和公民社会取得联系、加强反对派实力等，我们从德国的角度定义了一些重要的中方人物，也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是民主选出的政府。我们也希望能够接触一些没有被共产党代表的人群，而欧盟正是对这种原则视而不见。我们在此需要面对严峻的问题。我下周在布鲁塞尔也会向欧盟提出这些问题。我观察到欧盟外交事务专员阿什顿不愿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我认为这种在中国人面前低头的做法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策略。我觉得这也是欧洲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分歧、无法达成共识的地方。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5月24日欲前往香港参加独立笔会活动，却在北京机场遭到禁止出境，官方并未给出具体说法。高瑜在电话中对德国之声阐述事情的经过。高瑜女士，听说您今天持签证准备飞往香港，却在北京机场被禁止出境，您能否给我们说说详情？
这个是我出狱之后吧，从1999年2月之后第一次遇到。我呢，今天呢，我是9点钟出家门，到机场都很顺利，而且呢，我拿那个登机牌存行李，一切都很顺利，因为我的手续是齐备的。我这月17号，因为我有通行证，但是我没有签证了。香港的签证1年2次呢，我用完了，我去办签证，签证非常顺利，一个小时吧就拿到了。所以呢，我今天呢，我就是下一笔我拿着登机牌到海关，结果轮到我了就很慢。我估计又出事儿了，结果他们把人叫来了，就让我跟他们过去一趟。就是在那个有一进了海关那个完了就该就是在那个海关和那个安检之间有通道，还有一排椅子写着就是等候席，我就在那，他们就让我等候，而且我打电话也不许我打电话。结果我等候吧，等了可能有半个小时，我一看都没有人了，那个进关的全进去了，我就走到他们那几个人就剩了几个，可能就是负责通知不让出境的人的那几个人吧，值班的，我就过去了。他也过来就跟我说，上边来电话了，理由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禁止我出境，就是这等于没有理由啊。
您是否能透露在香港原定的行程和目的？
独立笔会的会议在城市大学，有一个颁奖会，还有一个演讲会吧。一个不是研讨会，关于报告文学的研讨会。 我原来我是准备我的飞机票是因为我还有很多老朋友嘛，还有一些人就请我要多留几天，而且都给我安排好了。我是原来准备30号回来的，因为我们还要回避那个敏感的日子六四嘛。过去呢，我的每次这种会议呢，我们都是在六四之后开，所以呢，被禁止的人没有范围这么大。但是这次呢，因为在六四之前开。我的机票他都可以看到嘛，我是30号就回来了嘛，所以我们也没有准备在香港参加六四的活动，但是官方就采取这么不讲理的，不给对我就不说明理由，禁止你出境。
据您的推测，此次为何会被禁止出境？
我认为这次啊，我禁止我出境啊，当然是对我的一个警告。另外一个呢，我因为我要到香港呢，是参加我们笔会的一个颁奖大会，独立笔会呢，我们都是一个民间性质的啊，非政府性质的一个是争取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的这样一个群体。而且呢，我听说我们邀请的一个著名的评论家。也是文化学者，丁东先生在那深圳竟然以危害国家的理由被禁止出境，我呢是没有理由，所以还有那个笔会的会员呢，还有一些那个负责人呢，比如我们的副会长蒋淡文也是被禁止出境，像野渡先生。好几天前就请喝茶就被禁止出境了，他们都是笔会的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一些人。还有一个呢，就阻止我们这个会议开，我们这个会议另一个议程就是讨论那个报告文学和当代的政治的关系吧。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次被禁止出境一事？
我认为主要是当今呢，这个九号文件呢，在落实九号文件，因为过去我们禁止的面没有这么大，像我就是首次遇到，每次我别的人有的不能出去啊，我反而能够出去，这次就是范围是全面的禁止，这个就是落实中办九号文件，整个严管意识形态，我呢，认为这是个非常愚蠢的行为，创作自由是以任何一个国家你的软实力、你的文化水准、你高低的一个标志，没有听说一个禁止言论自由的国家，它能够，而且是这么60年的禁止，它能出现什么伟大的作品？虽然我们也现在有了啊，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作家。但是我们的文学奖是怎么获得呢？因为他的作品揭露了中国的中共统治60年的一些最黑暗的现实，他获得了奖啊，不是说明你这个制度怎么优越，而且我觉得呢，独立笔会呢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只有200多人的会员，远不如官方的作协呢那么大的气魄。但是我们这里边啊，我们争取写作自由的精神，我们这个团体所出的作品绝不愧于啊官方的作协那种庞大的官方团体。我对这个那个北京市公安局禁止我出境呢，我表示非常强烈的抗议，而且我希望他们来能够自觉的来改正这个错误，让我们这个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欧盟国家决心联合打击逃税现象，欧盟各国代表在布鲁塞尔特别峰会上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应该说，正是欧洲大范围的经济危机促成了欧盟下决心解决逃税问题。
欧洲银行界的保密机制很快就要寿终正寝了，私人客户为躲避在本国纳税而将财产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也会大大减少。与此同时，一直利用各种技巧逃税的大型国际企业的日子也同样会变得不好过。不过，如果人们得知了解这些年来各种逃税避税的数额，就一定会问，为什么欧盟等了这么久才着手打击逃税现象呢？欧盟方面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年欧盟成员国因逃税损失的财政收入高达上万亿欧元。就算将拯救欧盟范围内所有经济危机国家所需的救援款都加上，也达不到这一数额。 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现在被救援款埋单的却是老老实实的普通纳税人。可惜在此之前，各国政府对打击逃税的问题都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兴趣，直到经济危机的出现，才让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这一问题。采取果断的措施是必须的，但是为什么欧盟国家动手这么晚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卢森堡、奥地利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一直从富人和企业的偷税逃税行为中受益。伦敦不单纯是欧洲的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加纳利群岛、开曼群岛这种避税天堂金融资产的中转站。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塞浦路斯，欧洲纳税人们通过欧洲稳定机制拯救塞浦路斯的同时，还需要协助拯救塞浦路斯的银行业，而该国银行业正是因为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才落到今天这一下场。不过现在并不能说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卢森堡虽然准备放弃利息收入的银行保密机制，但是在其他形式收入的自动信息交换问题上，卢森堡表示要是同瑞士、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圣马力诺和安道尔等非欧盟国家的谈判结果而定，而事实上其他形式的收入却是关键性的，信息交换机制还是会建立起来。因为现在外界施加的压力如此之大，没有哪个国家作为逃税者们的乐园能够长期坚持。不过这要取决于信息交换机制究竟会揭露出哪些信息，在这个问题上也正好可以看出欧盟国家的态度是否真的严肃。欧盟的态度将决定同非欧盟国家之间就打击逃税问题的谈判，因为只有欧盟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齐心协力，才能赢得其他国家对全球范围内打击逃税现象的支持。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最迟至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重新定义特别提款权。亦称纸黄金的特别提款权现由美元、欧元、英镑以及日元等四种货币组成，被视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资产储备，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对力图让人民币也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的中国而言，所剩时间已经不多。5月24日一期的《南德意志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
中国有意削弱美元的角色，要与其竞争，对此中方并不隐晦，中国人正义无反顾地朝这一目标前进。第一步，人民币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贸易货币，全球的众多商贸领域已经用人民币而并非美元来结算。第二，人民币正在被构建成一种投资货币，投资人可以对金融产品进行以人民币计算的投资，所缺的只是走向外汇储备货币的这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伐，人民币便可以获得和美元平起平坐的地位，这将改变全球政治经济力量平衡关系，因为一旦中国因拥有一种外汇储备货币而赢得强势，则其他人的地位将自动随之下降，美国更是首当其冲。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指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民币预期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外资大量涌入，引发中方的忧虑。
虽然渠道尚未开通，外国投资资本现在已经构成巨大压力，许多观察家担心过度的偿还能力有可能在中国金融领域引发震荡，并导致整个经济崩溃。为阻止发生这一现象，政府通过发行新国债从市场吸收此前自己大量注入的人民币，这意味着政府举债并支付利息以稳定汇率，这当然不是一笔盈利的生意。一些分析家认为，政府是试图通过扩大汇率浮动范围抑制外国资金的流入，毕竟投资人不能不担心每天都可能有 2% 的损失。另一些分析家则相信，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早已经成为历史，不过来自境外的大量资金在最好的情况下会有好的效果，那就是他们流向需要的地方，即实体经济或股票市场。多个月来，股市一直萎靡不振。
当天的法兰克福汇报在经济栏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让读者注意到，数天来国际股票市场动荡，原因之一是被视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中国今年头5个月景气数值不如预期。
来自中国的警报声越来越尖锐。五月份，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将出现七个月以来的首次萎缩。汇丰银行的初值估计报告导致全球股市上股指下跌，多数原料的价格也出现回落。有关中国的增长和景气前景的争论本周四获得新推动，政府宣布不改变今年 7.5% 的增长目标，这可能是23年以来最弱的增长率。北京正着手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以减少中国对外贸的依赖性。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